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请诸位大德翻开六祖大师《华宝坛经》经本第290页，我们今天从290页经文第七行开始讲起。请看经文。十徒众闻说偈已，普皆作礼，并体失意，各个舍心依法修行，更不敢争，乃知大师不久住世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六祖大师告诉弟子们呢，他住世的因缘将近，所以要弟子们回到国恩寺去建塔啊，塔是放舍利的啊。那弟子们听了以后啊，除了神会合作禅师以外，每个人呢、都是伤心流泪呀、都心里都非常的难过痛苦啊。这六祖大师啊，告诉他们呢、我们这一念心呢，法性本来就没有生灭嘛，我们人就是着相，着在这个才是。你这个才是我啊！其实啊，我们这个皮根本不是自己呀、我们看看我们小时候的照片跟现在，以及我们年纪大了，你再看看呢啊，那简直是判若二人，根本就不一样了。可是因为我们的念念相系的这个执着，我，所以就执着这个相是我。其实真正的你是你那一念心呢、菩萨用真心，他的心是急躁的，不是生灭的，是永续的，急躁的。像镜子呢，是急躁，不是生灭而起的。我们是往外攀缘，所以我们就从急躁的本心中起了这个生灭相系的相。其实，我们这只是一个四大的假体而已啊，它只是我们所用的一个工具啊，是我所有啊，不是真的有我。我的众生无始劫来的习气就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，所以当啊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亲戚朋友离开这啊，以及真正的一切众生，就是这一念心呢、这一念心彼此都是交融的，无二无别，互相交融含舍的。可是我们有我法二执，所以你见不到这个境界。佛见到了这个境界，原来一切众生都在这一念心中啊，圆满具足。不好、并不是说是哦看到这个相才是，这个相是虚幻虚妄不实的。所以六祖大师就告诉他们，告诫他的弟子说，你在伤心什么嘛，法性本来没有生灭来去，这念心急躁万法，自他之间不隔毫，你的心清净，不染万境，不会堕在有无两边，你时时都见到的我啊。不仅仅你要见到六祖，你见到十方三世之佛也是一样，你证得到这样的心，不着空有两边的这一念心，十方三世之佛都在这一念心中具足啊。啊，所以六祖大师为他们讲，为这些弟子们讲了，生是虚幻不死的，生有生老病死，自信没有这个啊，不要着相啊。所以接下来做了这个讲了这个开示的这个 无相寂，也就是这个真假动静寂，来告诫弟子啊，告诉他们不要远离实相，在境界里面去分别真假，同时告诉他们修行的要门啊。然后六祖大师把这个无相寂，也就是这有无真假动静寂啊，讲完了以后啊，这些弟子们呢、啊，闻说记忆啊，普皆作礼啊，个个都合掌作礼啊，同时并体思议、啊、了解六祖大师啊，他要表达的心意啊，告诉他们、啊、法性没有生灭起来啊，佛法禅宗是心地法门啊，自性本无生灭啊，不要在形象上着相，所以大家了解六祖大师的心意，要叫他悟自性，不要迷在相上，所以个个舍心依法修行，更不敢争了。因为乃至大师不久住世啊，知道大师啊住在这个世间的因缘啊不久了，第二年六祖大师就视线圆寂了。法海上座再拜问曰：和尚入灭之后依法当复何人呢？师曰：吾以大凡事说法，以至于今超入流行，目曰法宝坛经，汝等首富地相传授，度之情深，但依此说是名正法，今为汝等说法不复其一，盖为汝等信根纯守，决定无疑啊，堪任大事。那六祖大师既然要视线圆寂了，要离开我们这人间了，可是这个衣钵衣法的事，这件事情都还没有交代啊。你看五祖弘忍大师啊，他传法以后，传给六祖大师以后三年，他圆寂了。那六祖大师啊，他马上就要入涅槃，第二年就要告别我们这世间了、啊、那他这个衣钵还没有传下去啊，所以弟子们也不知道以后要跟着谁啊，要跟着谁来参学呢？所以华海是首座和尚啊，华海上座他是这个潮汐宝林寺的首座和尚，我们叫他当家师啊。他拜问六祖大师啊，说和尚你入灭之后，你视线涅槃以后啊，依法要付给谁啊？我们以后大家要跟着谁啊？要依止谁啊？六祖大师说啊，我以大凡事说法，以至于今超入流行，目曰法宝坛经，汝等首富啊。六祖大师从大凡事啊，被那为那个我们在最前面呢、啊，你看这个。好、哦、你看那个228页悟法传一第一，那个经文第一行，十大师至宝林少州为次使名句，以官僚入山，请师以大凡事讲堂为众开言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。你看从这里开始，所以你看为什么悟法传一摆第一，这摆第一品啊，就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了。我从大凡事说法，以至于今，这个法海所作都把它抄录起来了。你就把这个抄录起来了，六祖大师他在大凡事讲了，以及平时的开示啊，把它记录下来。这个记录本，目曰法宝坛经，这个名字就叫法宝坛经。所以法宝坛经这四个字是六祖大师亲自命名的啊。我常说你看我们祖师大德的著作有集有论，你看像那个中国八大师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啊，那印光大师著的印光大师全集啊，称集称论，但是没有一位祖师称为经的。六祖大师他称我从大凡事说法以至于今超入流行，目曰法宝坛经， 所以你看这部经典的重要性，所以这部经为一切禅宗行门的印证的宝典，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了。啊，所以汝等首富，所以六祖大师绝对是个再来人，啊，绝对是这个登地菩萨的再来人，啊，所以要弟子们首富啊，地相传授度之情深呐，啊，但依此说名为正法，所以我常劝大家，我们要修学这心地法门，从六祖坛经入手，然后六祖坛经明白了以后，再深入金刚经，啊，溯源而上，然后金刚经理解了以后，再入楞伽经，因为楞伽经是达摩祖师传给慧可大师的，然后一直到弘忍大师才把这个楞伽经改为金刚经印心，因为在达摩祖师那个时候，众生的根性比较利，所以啊，用这个楞伽经印心。楞伽经是空有二中圆融的，性相二中圆融的，所以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呢，啊，这四卷楞伽经是为法相中六经十一论里面的一部，啊，也是禅宗的印心的经典。你看，它是讲性相圆融的。那么祖师传给慧可以后啊，然后一直传到道信大师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是禅宗的学人，都是在研讨楞伽经的内容。这个一研讨一研究就变成教下了，本来是要叫你印证你的心性的，印证你心量的。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开悟了，你用什么经典印证呢？用楞伽经来印证你的心，看了楞伽经了了分明，心心相印，那就啊离这个心地法门就不远了，用这个来印经的。可是到了大信大师的时候啊，大家都在那里研讨楞伽经的内容，那就变成教下的研究教理了。所以那个弘忍大师把它改成用金刚经印心啊，直截了当，经文又短。那六祖大师以后啊，六祖大师以法宝坛经印心。所以啊，我们研究坛经，研究这心地法门，从坛经入手，溯源金刚经，再溯源楞伽经。但是因为楞伽经呢，啊，它的内容非常的深啊，非常的深，啊，意境非常的高，所以在这个中间我又排了几个课程。这第一个就是你要深入圆觉经，那圆觉经你理解了以后，还要去研究这个唯识的道理，因为那个楞伽经里面有讲到这个我们这个八识二无我无法三自性，这个都是唯识所讲的，所以我就举八识归举诵。但是如果是我们在研究啊，像我在介绍这八识归举诵的时候，我会比较如来藏系解释这八识跟唯识中解释八识的不同在什么地方，我会做一个比较说明。否则的话，如果你自己看了，你除了看这八识以外，你还要再研究一部叫大圣起信论。因为大圣起信论呢，有人说这一部经是中楞伽经的论，它是论有两种，一个是四经论，一个是中经论。四经论是解释啊某一部经的，像我们那个大智度论就是四经论，解释般若经的。那这个大圣起信论是中经论，它是中这个楞伽经的。中经论是把这部经的经义发扬光大的，好，所以这个大圣起信论可以说是如来藏系来解释这八识，我们这个阿赖耶啊，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文长六出的这些道理。所以如果你自己看，你一定要再研究大圣起信论跟八识归集颂做一个比较。然后这个研究完了以后，还要再深入楞严经，那楞严经研究了以后才可以看楞伽经，这个时候你楞伽经的那个妙义啊，你才可以略略抓得住啊。否则的话，那个楞伽经的文字也很深涩，很不容易理解的啊。所以这个 六祖大师啊，告诉弟子们，啊，就流传法宝坛经，汝等首富地相传授啊，度之情深呢、啊。啊，再从六祖大师以后啊，以这个坛经来印证心法。但依此说，是名正法。今为汝等说法，不负其一呀、啊！啊，所以今为汝等说法，所说的法，也就是指《法宝坛经》里面所说的内涵啊。从《大凡事讲经》到现在所说的，你看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真假动静记啊，今为汝等说法，这个说法就是指前从前面到现在都是指都是六祖大师所说的法，不负其一呀、啊。盖为汝等性根纯所决定，无以堪任大事的。六祖大师为他们印证，印证你们性根纯熟啊，绝对没有问题的，正知正见，堪任大事啊，能够弘扬正法，利益众生、啊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说明，就是这性根纯熟，信有不信、疑信、浅信、深信跟净信这五种啊，不信那就没话说了，对不对？你不信佛法，你怎么讲也没有用啊，你根本不肯修行嘛。那不信慢慢欣喜以后，慢慢浅信了，有点可以接受了啊。那浅信再上去就是能够不信再上去疑信，半信半疑的。然后境界在提升，就浅信，不会再怀疑了，但是信的不深，因为信为一切道源功德母啊。如果你不信，那根本没办法了。浅信可以得一点受益，然后由浅入深，然后深信不疑。所以我常常讲这个，我常常举那个铁壁禅师所讲的那种，他把这个悟的层次分成这三种悟，一个是信悟，啊，一个是解悟，也就是弃悟了，一个就是正悟。他把悟分成三个层次，我们一般只是讲说是解悟跟正悟这两种，铁壁禅师把它分成这三个，很有道理的。到了这个深信的时候，就近乎于信悟了，啊，这个道理完全相信了，没有不再怀疑了，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如来禅，啊。对不对？自心本来清净啊，原无烦恼啊，具足智慧，与佛平等无二啊，能够相深信这个道理，也能够深信六祖大师所说的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也非台，本来无物，何处惹尘埃嘛，本自心本来无物，何处惹尘埃，体空寂啊，但是呢用无穷无尽无量无边呢、啊，就好像大师那无所寄之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，这是讲体。然后本自具足，能生万法，能够变现十法界，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。你深信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就是在信悟的层次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五种信里面的深信。那你境界在提升，忽然之间相应了啊，没有错了，悟了这个离题了，悟了这个离题，在《圆觉经》里面讲的就是悟净圆觉，悟净圆觉起修的悟后起修，哈、啊，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如来禅，哈、啊，这个如来禅的那个注解，自心原无烦恼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具足万法，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。相应了啊，是这样没错，相应这一念心，本来清净嘛，本来了了分明嘛，根尘接触一切通达，了了分明，有体有用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境界相应了这个离体的。以后你悟了这件这个离体以后，用这个离体来观照修行。所以我常常也常常跟大家讲，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有个是知意行难，知意什么？就是我们全修啊，知道我们持五戒、修十善啊，断贪嗔痴慢疑啊，心喜大 大神修学这个六四六度万恨，知道容易，但是做起来很辛苦。但是你必须借着这个四六度万恨断恶修善啊，这样持戒布施啊，种种修行，然后把我们的无始劫的烦恼习气慢慢除，除到有一天你豁然相应了，啊，原来就这样啊，啊，诸佛如来所讲的道理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我常常讲，把六祖大师那五首偈子，就融在你这一念，没有错啊，就这么一回事的。这个悟净廉洁，了解我们的心性本具之见，本质清净了，悟了这个理，这个就知难了，这个。就是等于你到第二个层次的修行，知难行易啊。到了这个层次，就观照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你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就保持这个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这个见地。你不需要再去刻意说我要怎么做，我要怎么修，我要怎么行，不需要。每天从早到晚，就照着你应当的生活的习惯啊，你当什么从事你的工作啊，但是这个工作一定是正命的。以正当的职业来养活你这个生命啊，每天顺着你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在处事待人接物中就保持这个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用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呢绝不都在有无啊，绝不都在取舍这两边。比如说你到外面看到一个宝珠啊，有的人很喜欢宝珠，很喜欢这种宝石啊，这种艺术品啊，当你看了以后心念一动啊，这个一动想要获得的这种心一产生，啊，这个太美了，要有多好啊，哎，你马上关照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，只要能够看得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东西很庄严，刻得很不错啊，很光明，但是就舍掉什么了，放下你这个贪婪心啊，在境界中就放下你这个贪婪心，一样你每天在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样放下你这个贪婪心啊。比如说是啊，我举我们男女两性之间，有时候你到外面看到漂亮的女生，或者是看到英俊的这个男性，一看这个人很庄严，但心念稍稍起啊，好漂亮啊，嘿，这个心一动，马上就放下你这个贪婪心，就保持你看到，哎，这样很庄严。不是说什么都看不到啊，不是说好坏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好坏美丑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你就动了这个染心，马上放下这个染心。所以为什么叫做绝代的？这个叫绝代的。我们常常讲绝代的境界，这个绝代就是指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这一念，好坏美丑清清楚楚，但是一稍稍动情事的染缘，马上放下这个染缘，所以要有很敏锐的这个觉照性。你看明年每天处事待人接物要处理多少事情呢？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中要处理多少事情？啊，但是你要有强烈的觉照。这个以前我们一碰到境界就马上被境界转，但是你悟了这个离体以后啊。现在你要把你悟了这个离体的本质清净嘛，原无烦恼，本来具足智慧，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就是我具足的智慧嘛。所以当你在处事待人接物中清清楚楚，这是本有的，做什么事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这是我本有的啊，我自己的智慧性，当堕在世心，堕在取舍，堕在喜欢验证这种相对待的心的时候啊，马上放下这个，保持那个明明白白，这是保持绝代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绝代的境界就是指这样，绝代的境界就是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好坏美丑是非善恶清清楚楚，这相对待的像清清楚楚，但心里绝对不是真的动在这个善恶相对待里面的取舍里面啊。所以我们讲这无念，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这个念头是绝代的念头，没有染污的念头，了解这个念头，了解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做一切事情啊，处事待人皆了了分明这个念头，但是一堕在取舍，一堕在有情事的波动的时候，马上放下这个情事的波动，必须靠什么？靠你所悟的那个离体，本质清净嘛，本无烦恼，本质聚会嘛，所以我根尘接触了这个 了了分明的这个境界相，这是我本质聚会嘛。那我心里起了取舍的攀缘，这本来没有嘛，无明本无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不该有的嘛，所以叫中观，这叫中观，用这个离体来观照，我不该有的嘛，这有无的这个取舍不该有的，用这样慢慢来对治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的境界，这是绝代的，绝代的啊，绝代，绝代就是了了分明，世间的这些相对待的境界相了了分明，有体有用，但就是不生这种取舍，这种染污的心。所以我们讲无念，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，我们讲不起心不动念，不是真的什么心都不起，什么念都不起，起心动念就是不起心，就是不动念，所以叫念而无念。那个念就是绝代的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知道世间的善恶相对待之相，但是绝不堕在善恶相对待的取舍的情势里面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要表达这个文字啊，我只能够用我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表达，拼命来表达这里面的意境。然后啊，你用这样来用功，哈，叫什么？深处转熟，哈，你刚开始你要用这样观照啊，很辛苦啊。啊，因为我们以前一接触就攀缘了，一接触到两边，马上就有两边的情势的波动，情势的这个心的动，念而有念了，马上心就动了，心就起分别了，而不能分别即是不分别，了了分别，了了分明，但是没有堕在两边了。所以六祖大师前面不是讲出入距离两边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，然后慢慢慢慢功夫，慢慢成熟了，慢慢成熟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要相应什么呢？绝代。也没有了，为什么？你有绝代的境界就是在对待的，你说对不对？绝代就是对待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们常常在讲无我，无我就是有我，我们修行说有我，所以我要来用无我来对峙，等到你证得我无我了，无我正是有我，也是有我。所以你用这样观照就是我已经念念都是见性的，念念都是绝代的，见了离了，那糟糕了，对不对？那个离跟你又是个对待的。所以当你觉得你已经见了绝代的，那绝代正是对待，但是那个功夫已经不容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只是存了了了分明。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已经都跟理相应了，一切境界了了分明，绝不堕在两边，那你刚好堕在中跟边的两边。了解我意思吗？中跟边，你只是执着淡中而已，不是中道啊，你还是在次第三观里面的淡中啊，中跟边不是一体的，因为你有理有事啊，你只是泯视纯理而已啊，你心里还有一个纯理啊，所以你慢慢功夫，再用功，或再用，哈、啊，用纯熟了，忽然之间也欣喜大圣佛法，忽然之间你也明了、啊，因为你有那一念性根成熟，有那一念尽性尽啊。原来是这样，你还是有所得啊，你还是得一法，只是那一法说不出来，有所得，得那个理啊，因为你有得这个理，你才可以用理观照啊，观照境界啊。所以凡夫悟尽缘觉以后啊，就是一那一念尽性，以悟那一念尽性的尽缘觉，在境界中观照中观，不堕有无，境界了了分明，不堕在有无啊，由凡夫随顺缘觉，然后未入地随顺缘起，这个境界里面都存理的，有理在哦，又存一个理，或者你用什么观照，用理，用这个理，你还是有所得啊，这个还不是真正在绝代的。所以真正到了一心的时候，你一心也不可得啊。如果你说我现在一心了、啊、你看一万法都归于一了，一心了、啊、境界我看了一跟你刚好又成相对待的，这个是很维系的、啊、所以啊，你功夫再成熟，忽然之间明理了，明事理皆明了，所以理也不可得，事也不可得，这才真正的无修无证者、啊、那修学心地法门最危险就是在你悟理那个时候，你那一念尽性啊，原来是这么啊啊！六祖大师所讲的那无所记的，忽然之间在我这一念心现前，你还是有所得啊，你得了理呀、啊，你只是以后了解说啊，用这个境界来关照你日常生活，不多于两边，但是你还是得于一个理哦，这个理时不可说，还是有所得。 在这有所得的这个理里面，往往很多人啊悟了贞念心就狂妄自大。所以啊，最近啊，我看了一本书，有个人啊，哦，批评这个人，祖书都批评了啊，我也不讲是谁，这个就很危险，往往会度狂慧的因呢、啊。那都会都我们讲谤佛谤法谤身就是这样而产生出来的。那你如果你真正哈在用功修行，在用这个离体观照，慢慢慢慢你所悟的这个离也不见了，那才真正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才叫非心非佛非事非离一无所得。你想想看，这样从零度走回到360度，你还不是要以前像以前一样生活啊，一样每天处事待人接物这样的生活，你得到什么？你也没有得到。我挣得了什么了？我得到了什么了？什么都得不到。但是你真正解脱了，因为呢，你已经身处转熟了，熟打成一片了，也没有存离，也没有说哦，我看到就是一个离体，我看到就是绝代的境界，那才是真正的绝代。因为真正的绝代是没有名相的，真正的一心连一心也不可得。完全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啊，这个才叫纯熟，这个叫纯熟。你有一丝丝的理都不对，所以那个尽性还是有东西，不是没有，只是它相应这一念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，相应这一念啊，物尽廉洁，物尽廉洁还有凡夫随顺未入地随顺哦。那当你真正敏事敏理的时候啊，那就成功了。好，从零度走回到360度，完全一个意境。所以你真正越敏理越通达，啊，越进步越谦虚啊，我什么都得不到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有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凡夫有以事，二圣有了理，对不对？一个都在事，一个都在理，那都不是真正的圆满菩提。所以在这个信根成熟，我用这个不信、疑信、浅信到深信，这就是相应到那个信悟的境界。到尽信，那就是弃悟解悟的境界。那一念尽信，悟尽廉洁，你可以修行。那接上去，那就是哈，我们讲的，就是那个信悟解悟，再下来就正悟了。正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真正是一个无修无证者啊。那到了正悟的境界，尽信都不能讲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能说我成了个理，我晓得说不出来，有东西就糟糕了啊。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。所以在这里，如等信根纯熟，这个纯熟就是啊，我们讲的已经打成一片了，这都是大彻大悟的境界呀！啊，所以六祖大师为他们受记，决定无碍，没有障碍了。这大彻大悟打成一片的功夫啊，啊，打成一片的境界。如果只是在悟尽廉洁那一念悟啊，那个一念相应，那还未必决定无碍。为什么呢？万一起了狂慧了，哦，我有所得了，你看。我相应了，你看经本我看得很清楚，我相应了，那个又会退下来哦。为什么？慢心一增长，增上慢一生呢，那根本就远道矣啊，我执法执更增长了啊，所以那就危险了。所以在这里已经到纯熟的境界啊，那就是打成一片。所以诸位，我在这里特别举出来啊，就是大家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，如果你们稍有悟，甚至于你到尽信啊，简居士以前讲的知难行易啊，我果然相应了，这样你千万要开始用功啊，我不行，我是不如人家的，对不对？众生都是佛，更用功观照，那就会偶尔相应那个连绝代也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慢慢不需要用观照嘛，那你在生活中慢慢习惯了，忽然之间离也不可得了。那你在境界中，你要一切通达，一切明白，心不动了，你想想你又得到什么？你还不是跟以前一样生活嘛？那个时候又大圣经典的欣喜，慢慢就一直相应，更相应了。所以我在这里特地举出来， 大家修学佛法绝对不能以稍有所得就觉得满足了，要更谦虚啊。那你在心地法门上，你会一阶一阶的进步，一阶的一阶的进步，一稍稍起一个慢心，那就障碍就来了。所以在这里我特别举一个禅师的云基禅师啊，他有一段开示，那人家把他写了，传给这个他的座下的来参学的人，在那里参学。那有一位出家人看了云基禅师那首偈子啊，他所开示的那个法要啊，他来找云基禅师，一副兴高采烈、欢喜的不得了，来找云基禅师。云基看了云基禅师以后啊，很高兴啊，也不礼拜，为什么了？自他不二，对不对？关照自他不二，然后跟云基禅师说：“大师，我来求你印证。”哈，云基禅师就说：“啊，他刚刚开口要讲话的时候啊，云基禅师说：‘不对，不对，赶快走，去，不对，不对。’”那个出家人奇怪啊，师父，我还没有讲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还没有讲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对？哎呀，云基禅师说：“不对就不对，赶快出去，赶快出去。”他很尴尬的就走出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所得，当然不对嘛，他有所得嘛。所以啊，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。云基禅师就知道，如果在他开示的偈子了解的人呢、啊，他不会来啊文以上的印证，一定是在行动上的印证。就像那个达摩祖师印证那他四位弟子，到最后慧口禅师轮到慧口禅师表示他的境界，他走到达摩大师的面前顶礼三拜，又归为原座。哎，达摩祖师说：“你得到我的锤呀、啊，我的水呀、啊，我的金水呀、啊。”所以那个云基禅师那位来参学的出家人呢、啊？他不是从他证悟的境界中，从他理解上的东西有所得，那当然是不对，不对呀、啊。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那就是因为你觉得有所得，悟理也好，懂得啊，我懂得通达佛法了，我懂得这个理趣了，我懂得道理了，一有所得，慢心就来了啊。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小心。那六祖大师授记他的弟子们呢，如等信根纯守，决定无疑啊，堪任大师，能够弘扬一圣佛法啊，这个弘扬心地法门、啊、然即先祖达摩大师复受记忆，亦不合传呢、啊。记忆无本来之徒啊，传法救迷情，一发开五业，结果自然成呢、啊。啊，这个又啊，然这个然可以说又记。先祖达摩大师啊，达摩祖师啊，他授记忆，他传授给慧可大师的时候啊，做了一首偈子，这首偈子里面的意气啊，就已经有含摄的一一不合传了啊。这个一不是真正要传一，要传法不是传一啊。这偈子里面写的啊，无本来之徒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达摩祖师啊，来到了我们的东土啊，我们常常祖师西来意啊，从印度来到我们中国了，传法救迷情，他传心地法门。那迷情是什么？我们就是心外求法，心外去求解脱，心外去求戒定慧，心外去求禅定的、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禅宗未传到中国以前，他们都是以禅定来得到解脱，而不悟自心本来解脱嘛，是你迷啦，你把外层境界当真的嘛，不了解实相啦，所以往外圆。所以你今天要坐在那里禅定，来以静态的禅定，以动态的禅定，再能修观来达到解脱。如果你悟本心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先悟了这个离体，那自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你去哪里找烦恼呢？对不对？是你迷了，业识变现出来，把外面的假象当真的啊，对不对？那自心他本来就一接触就明白啊，自心心体空寂啊，像做梦，那个梦心是空寂啊，但是他你日有所思，他晚上就会做梦啊，就像我们接念心体是空寂的、啊、但是他根尘接触马上会现明相啊，你看我眼睛闭起来，嘿，不见一法，一睁哦，佛像中 麦克风、电扇，哎，我看得清清楚楚啊。但是啊，看得清楚，这是绝代的。那绝代的，如果哎呀，这个钟我好喜欢了、啊，哎，赶快放下喜欢了，不要有这个喜欢验证的心啊。那人家送我们啊，谢谢你啊，这个好喜欢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随顺众生的分别而、哦、分别，哇，你这个宝石好珍贵哦，啊，谢谢你啊，送给我，心里根本没有珍贵的感觉，没有这个坐在两边的这个珍贵的相。你心里一起的这个贪念，马上舍掉这个贪念，这叫绝代。但是我已经说了，你说我已经到这样绝代的境界，这个绝代又变成对待。这绝代是给你在尽智未亡哈、啊、观世未亡以前，你所证到的绝代不是真正的绝代，因为你跟绝代还是一个相对待。这真正的绝代是打成一片，圆融无碍、啊、所以你真正证得一心，一心也不可得，这才能够明理明事、啊。所以未悟以前哈、啊、是不理解修学佛法是从哪里下手，悟了以后知道是心是佛啊，是心作佛，然后证入以后非心非佛啊，这个是心是佛也对，非心非佛也对，敏事敏理啊，圆融自在啊。所以这个传法救迷情，这个迷情就是不悟本心，以为外面真的有境界啊，外面去求解脱，外面去求涅槃，不知道自心本来无一物，无一物空寂的性，它本来就是涅槃相嘛。所以二圣的涅槃跟大圣的涅槃差别在哪里呢？有人说啊，偏真涅槃，偏空涅槃，偏什么叫偏空涅槃？偏空涅槃最根本的意义就在哪里呢？不知道自信本来是涅槃，他本来是涅槃相，所以他生死跟涅槃打成两截了，这就是偏真了，偏空了，啊，偏空了。这个生死哦，我离生死得涅槃，这就偏真了。那诸佛如来的涅槃是什么？自信本来涅槃嘛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本体，我这个五蕴的本体是空的，不是真有的，有的就是那一念心体啊。心体是急躁的，是你攀缘它才起的生灭相啊。你不缘，它是像镜子这样急躁的，对外境都是急躁。一缘，好，它变成生灭的作用；不缘是急躁的，它本身就是急躁的，它哪里有什么生死，哪里有什么涅槃？它本性就是涅槃呢、啊。这就传法救迷情，传我们真如本性，本质涅槃呐、啊，本质清净呐、啊，本来无有一物可得啊。但是具足无量智慧啊，在眼耶见，在耳耶闻，在鼻，在耳耶闻，在鼻能嗅，在舌能尝，在身能触，在手能奔，在手能抓，在脚能奔，在你六根门徒圆圆满满的起作用啊，就是。你迷呀、啊，堕在两边呢、啊，堕在取舍啊！你只要不堕在取舍，了了分明，随缘任运啊，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游戏人间多自在。你看那个小朋友啊，在玩家家酒，就类似这种境界。他只是不悟佛法而已，但是相应这个境界，他们玩一个当爸爸，一个当妈妈，一个当什么，玩的真像啊，对不对？演的好像啊，把那个小枕头拿来当。小孩在那里抱，哎呦，真像啊！他玩一天都不累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他玩一天、玩两天的不累，妈妈叫他回来吃饭啊，他说我不饿啊，我玩得很高兴啊，对不对？他不饿、啊，玩得很高兴。你当真的当妈妈、当爸爸，当一早上就很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这个林总干事最近很累，对不对？很累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他现在有好事情啊，家有喜事，精神爽，好事情，对不对？啊。所以你当真的就很累、啊、是不是？那当游戏人间多舒服，游戏奔家家酒，那游戏那才真正的绝代。他不需要说我在绝代，不需要，对不对？就是那样嘛，打成一片的境界嘛。嗯，所以传法就迷情了、啊、我们的心外去找解脱，心外去找涅槃，不知道自信本来是解脱涅槃相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哈、哦，传法救迷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了。这一花就是比达摩祖师一花开这五叶，就是从慧可大师、真灿大师、道训大师、弘忍大师以及六祖慧能大师这五叶。